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村民公认的好人杨建禄被冤判八年，黑龙江姚书霞被枉判6年3个月，累计冤狱9年多，北京市平谷区龚瑞平再次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6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杨建禄先生被宣化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10000元。他上诉后，张家口市中院二审没有开庭。7月19日，杨建禄被秘密送往唐山市监狱。杨建禄家住张家口市宣化区，信仰法轮大法。他的女儿曾说，我父亲信奉的是真善人宇宙特性，他始终以真诚待人，遇到矛盾时尽量的忍让克制，处处事事包容别人，为别人着想。作为女儿，我永远都会为父亲的人品和操守感到自豪。2019年12月3日，杨建禄和妻子王慧君去建国街办事，被跟踪他们的宣化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张殿红等警察绑架，家中物品被警察抄走。2天后，王慧君回家，杨建禄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宣化看守所。2020年9月4日，杨建禄被宣化区法院非法庭审。杨建禄的女儿为父亲辩护，她说，亲眼看见父亲修炼法轮功给家庭带来的美好，在世俗的道德下滑中，父亲教育我们做好人，他要求无罪释放他的父亲。杨建禄的律师有理有据地论述了修炼法轮功无罪，律师还宣读了杨建禄居住村的415名村民集体签字按手印的书面内容，上面写道，我们是半坡街村民，听说杨建禄被抓了，感到很震惊，我们三里五村的人都知道他练功做好人，谁家有事用得着他，他都会去帮忙，我们老百姓不懂什么大道理，就知道做好人没错， 杨建禄都被关了快8个月了，放了他吧，叫他们一家人团圆。律师最后说，我的当事人是无罪的。2021年3月16日，宣化区法院罔顾事实，对杨建禄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杨建禄上诉，没经过中级法院2审开庭。7月19日，杨建禄被秘密送往唐山市监狱。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海林市法轮功学员姚淑霞女士被海林市法院枉判6年3个月，并勒索罚金20000元。姚淑霞上诉，牡丹江中级法院维持原判。姚淑霞于2021年7月8日被接入哈尔滨女子监狱。姚淑霞女士以前身体很不好，风湿性心脏病，头晕迷糊，胃下垂，胃胀，腰腿疼，一疼起来就直不起腰，弯成了直角，走两步路就蹲着，还不能干活，喝中药贴膏药都不好使。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没多长时间一身顽疾不翼而飞。然而刚过没2个月，中共政府就不让练了，他害怕遭迫害，不敢练了。几年以后旧病复发，医治无果，姚淑霞就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勤劳朴素，温和善良，他的病又一次痊愈。2020年10月29日，姚淑霞失联，家人发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也不见了。经家人四处打听，得知姚淑霞被海林第四派出所绑架，被非法拘禁在海林拘留所，据说是因姚淑霞粘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被人举报，非法拘留15天。到期后又被第一派出所非法拘留15天，接着又被转到牡丹江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3月30日，姚淑霞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开庭。开庭时，法官江新坤问姚淑霞认不认罪，姚淑霞说不认罪，修炼真善忍没有罪，是十几个警察一个一个电线杆按着我贴不干胶，然后拍照做伪证，警察还找了一个老头让他做举报人。之后姚淑霞被非法判刑6年03个月，姚淑霞不服判决，上诉到中级法院。1个多月后，牡丹江中级法院不顾事实真相，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龚瑞平女士曾在劳教所监狱遭受各种折磨。2021年7月20日，再次被北京市平谷区渔阳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龚瑞平本是北京平谷区城关小学的一名优秀教师。1999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平谷区教育局非法开除。2002年被非法判刑4年。在北京女子监狱的老三区，监区长田凤清折磨她40多天不许睡觉。散布说她有精神病，并以这个借口把她送到监狱的精神病区治疗，强制她吃精神病人吃的药，还对她电击折磨。警察习学会和陈静在无监控器的警察浴室折磨龚瑞平，他们一人拉一条腿往左右两边劈，使得龚瑞平几个月走路两腿都并不拢。警察还唆使犯人坐压他的背部，拉伤他的双腿大筋，历尽了无尽的熬煎。2005年出狱时，龚瑞平被迫害的行动迟缓，目光呆滞，膀胱已经受伤，有时小便失禁。2008年龚瑞平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几名身穿便装的警察绑架，又被非法劳教2年06个月。2012年龚瑞平在密云河南寨村幼儿园上班，被河南寨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劳教2年09个月，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遭受折磨，一天要坐在小塑料椅子十几个小时，不让动，一动狱警就唆使劳教人员谩骂或用脚踹，做得龚瑞平两腿长期麻木。各种迫害使龚瑞平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她的丈夫因害怕受到牵连被迫离婚，如今龚瑞平又遭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 4677 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最新迫害者名单递交37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9日，美国政府敦促中共政权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释放所有因信仰而受到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当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声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自此开始长达22年的反迫害。普莱斯在声明中说，明天是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以及数百万法轮功学员、倡导者和人权捍卫者的第22年。他说，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法轮功修炼者面临拘留、骚扰和酷刑折磨，只因他们拒绝放弃和平的修炼和他们的信仰。普莱斯说，我们敦促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释放那些因信仰而受到关押的人。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无数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身心折磨、经济压力、强迫劳动、监禁、强摘器官，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消灭他们的信仰。已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证实被迫害致死，还有数目不详的法轮功学员因被中共活摘器官而死。中共的迫害在国际上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制裁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所谓的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前办公室主任余辉，宣布余辉和他的直系亲属没有资格进入美国，理由是他严重侵犯人权，任意拘押法轮功学员。余辉是第一个被美国公开制裁的610办公室主任，这也是自中共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因为迫害法轮功问题单独点名制裁中共官员。去年，中国福建省的一名地方警察也因镇压法轮功学员而受到同样的处罚。值此反迫害22周年之际，37国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此次递交的37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的23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斯洛伐克、卢森堡、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另外9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巴西及墨西哥。其中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首次参与此联合行动。最新的迫害名单涉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在迫害法轮功中起各类作用的各级协党官员，其中包括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及党委书记赵克志，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已被开除协党的原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公安部四局的书记兼局长桑林瑜，政委李晓东及三个副局长宋全忠、王德洲和杨新，该局的历任局长李江洲、白少康和已被双规的孙立军，辽宁省政法委书记于天敏，黑龙江省政法委书记杨东奇，四川省政法委书记邓勇，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610办公室主任刘渊，原上海市政法委书记江平和陈莹，吉林省长春市政法委书记李翔， 黑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石时泰、辽宁省高级法院院长张学群以及其他一些各级公检法司的协党官员。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筹备立法。我们告诫恶人，勿存侥幸心理，凡作恶者，或早或迟都将出现在这些民主国家的制裁名单上。中共所有相关人员应引以为戒，对迫害政策不予配合执行，不要毒死自己和家人，日后赴自由国家定居、学习、经商或旅游之路。未作恶者，洁身自好，切勿作恶。已作恶者，立即改邪归正，抓紧时间将功补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83万。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瑞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我是旭峰，欢迎收听今天的720特别节目。
旭峰，你知道前几天7月1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吗？由军乐队的演奏开道，游行队伍啊，一眼望不到头，而且里面大多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
这游行跟我们亚洲有关吗？
是，跟中国有关。游行的主题是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游行结束后呢，在华盛顿 DC 的国家广场上举行了720反迫害集会。7月20号啊，对法轮功而言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要追溯到1999年的7月20号了。这一天，全中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行动。中国各地法轮大法辅导站的站长、辅导员纷纷被抓捕。可以说，中共是在这一天正式启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所以啊，每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自己的国家举办720反迫害的各种活动。哎，旭峰，你刚刚提到的在1999年7月20号这天正式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其实啊，在720之前，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视和骚扰。
的确是这样，1996年开始，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为了讨好江泽民，捞取政治资本，他就下令各级公安对法轮功展开秘密调查，就派了很多人去卧底调查。结果没想到的是，那些卧底公安回来的报告都说法轮功没有问题，甚至很多卧底的都加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
对，中共没有发现法轮功有任何问题，可是却突然在99年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那这场迫害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呢？
这要说到罗干有个连襟叫何作修。何作修是中科院的院士，很擅长溜须拍马，打着科学的旗号为中共唱赞歌。他曾经提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符合了量子力学原理，就是这么一个人。何作修多次在媒体上针对法轮功散布谣言，比如他在1999年的4月在天津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里面指名抹黑法轮功，就是对法轮功采用中共的名誉上搞臭的政治策略。抱着澄清事实的平和心态啊，天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就主动到杂志社澄清事实真相，去的学员都自动地维持着秩序，大家都不随意走动，也没有人喧哗。但是没想到的是，天津公安局动用了防暴警察殴打学员，有45个法轮功学员被无故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天津政府告知这次的抓人命令来自公安部，说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是不会放人的，让学员去北京解决问题。法轮功学员于是就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去了北京。 迫害的严重升级引发了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各地闻讯的法轮功学员纷纷打听如何到北京上访。于是1999年的4月25号这一天，有10000多人来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当时中国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在读转法轮，在读法轮功的书，那么多人在练法轮功，按比例来说10000人并不算多。来上访的这些人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这都是合理合法的，这也就是著名的425上访事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5位法轮功学员代表谈话后，下令天津警察无条件地释放所有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重申了政府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这个政策。这样整起上访事件是和平落幕的。
对，这次上访事件啊，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方与民众和平对话的先河。当时国际社会高度评价这件事情，认为425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可是就这样一个和平上访，却被中共刻意扭曲成围攻中南海。
425的当天，江泽民是坐在防弹玻璃的车里，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场面的。特别是这些上访群众表现出来的高素质，再加之上访民众中有穿军装的军人，还有干部模样的访民，用4个字可以形容江泽民的心态，就是又恨又怕。在4月25号当晚，江泽民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其他领导人写信，里面提到无神论的共产党要战胜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紧接着在6月10号，江泽民成立了610办公室，说是要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也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7月20号凌晨，公安在全国各地绑架和拘留了公安认定是负责人的法轮功学员。
所以这场迫害一直持续到现在。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针对720有些反迫害的活动。今年呢，虽然全球各地疫情严重，但是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还是有许多活动，像是加拿大多伦多、瑞士的日内瓦、爱尔兰的都柏林、英国、法国、澳洲悉尼、德国法兰克福、奥地利、新加坡、新西兰首都威灵顿、斯洛伐克、日本、台湾等等。
这么多啊。
我这还没说完呢，很多国家呀都不止一个活动，像美国除了7月16号首府的华盛顿游行和集会之外，7月10号在纽约上州举行了反迫害集会，美国的波士顿举办了法轮功真相海报战，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集会上宣读了德州5位政要支持法轮功的信函，晚上的时候还举行了对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烛光悼念。美国费城的法轮功学员呢，是在自由中广场集体练功和征集签名，旧金山也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法轮功在世界各国都是合法的。
的确是这样，法轮功啊，在世界各地都是可以自由修炼的，也包括香港在内。
很多去香港旅游的大陆游客看到香港声援法轮功的大游行时都觉得很震惊。不过瑞希，我想提个问题啊。
好，什么问题？
你说国外政府知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案呢？他们对天安门自焚案是怎么看的呢？
外国政府当然知道啊，外国政府全都知道在天安门自焚的人跟法轮功没有关系。如果说有信仰团体或是宗教鼓励信徒自杀自焚的，那国外虽然自由，但是政府还是会管的。可是2001年在天安门发生的中共宣称的所谓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国外政府都知道这些不是法轮功学员做的，跟法轮功没有关系。事实上啊，有一部叫做《围火》的纪录片就是分析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发现所谓的自焚事件有非常多的破绽。这是一个人为导演设计好的用来构陷法轮功的事件，这部纪录片还得了奖呢。
这样说来，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就是很合理的现象，只可惜中国国内还在镇压与迫害之中。
是啊，自由社会普遍都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错误的，而且很多政要都站出来为法轮功发声， 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2020年的7月20号，两位加拿大国会议员肯特和斯格若，还有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他们三人啊，发起了一个联合声明，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呢，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在2020年底，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900名政要在联合声明上签名。
35国900名政要，这可真的是很广泛的支持啊。
是啊，国际上大家都很支持修炼法轮功的自由。
日西，其实啊，中国国内还是有不少人是支持法轮功的。1998年上半年，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还播报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武少祖到长春视察了法轮功修炼的情况。下半年，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哇，由乔石出面还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那应该是很正式的态度了。
是啊，法轮功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可谓是家喻户晓，在中央各部委机关单位中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就包括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中也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
政治局常委的家属都练啊，那法轮功的好，这些掌权者应该都清楚啊。
没错，的确是这样。就当时的七个中共政治局常委来讲，除了江泽民外，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都一致反对镇压法轮功。法轮功讲真善忍，又能祛病健身，既节省了医药费，又能为各行政企事业部门少找麻烦，对于政府来讲真是求之不得的，做到真善忍不好吗？何况当时社会上民众对气功也都是很接受的，这不正是得民心的机会吗？
这说的在理。我就想啊，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特别好，如果更多人练，不是给社会大大的节省医药开支吗？百姓身体健康了，就能好好的工作。而且修炼法轮功讲究真善忍，所以做事也得认真才行，大家踏踏实实认真做事，这会带来多大的生产力，社会不就富强了吗？这样的社会不是谁掌权谁得利吗？
是啊，可惜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依然一意孤行决定镇压。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决定跟江泽民个人有很大关系了。
可以这么说，其实整场迫害都是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而发起的。当时江泽民身边有很多练法轮功的官员，当他们提起李洪志大师的时候都是非常崇敬的，特别是李洪志大师在全国受到了上亿人的尊敬和爱戴，这让江泽民极为妒忌。作为国家主席，江泽民自然也希望百姓对他怎么样去尊敬和爱戴，但是江泽民祸国殃民，贪污腐败，而且出卖国土，他做不到这一点。江泽民也知道自己名声不好，下面的百姓骂声一片，所以整个迫害的真正起因就是江泽民的个人妒忌，所有莫须有的罪名也都是中共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而且呢，整个迫害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中国宪法规定呢，公民有信仰自由，即便按照中共那冠冕堂皇的法律，修炼法轮功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七种，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也有七个，但是里面从来都没有法轮功。2012年2月呢，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爆发后，向美方递交的材料中就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有消息说，温家宝后来在中南海内部会议上说，不施麻药摘活人器官还拿去赚钱，这是人干的事情吗？这种事情发生多年了，我们要退休了还没解决。温家宝说，现在出来王立军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了，借处置薄熙来把法轮功的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水到渠成。尽管薄熙来被抓捕了，但是 温家宝想要终止迫害法轮功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因为一旦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被揭开，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些事情被揭开后，中共就会面临彻底的垮台。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一直没有停止，数量巨大。中国大陆以外啊，经常会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举办悼念活动。
是怎样的悼念活动呢？
比方说啊，在游行的队伍里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拿着一张张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的遗照，还有晚上的烛光悼念，每个人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烛光，坐在广场上或者是公园里，他们就这样静静地邀请人们一起来制止迫害。哎，旭峰，你有听过一首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叫《请与我比邻而坐》吗？这首曲子啊，经常会在悼念活动时播放，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请与我比邻而坐，在寂静之处，微闭双目，发出我们心底的呼唤，为制止酷刑凌辱，为结束疯狂屠戮， 为停止一切迫害，心慈意蒙何惧苦，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历史改变，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众生救度，同将众生救度。
真的是很感人的一首歌曲。我知道关桂敏先生也是法轮功学员，关桂敏先生是国家一级演员，被誉为中国歌王。他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唱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1983年的时候，关桂敏患上了严重的肝硬化，整个人全身无力，经常需要躺下休息，因此歌唱事业也被迫处于半停止状态，四处寻医问药也没能把肝病治好。1996年的春天，关桂敏听闻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于是开始尝试练法轮功，结果没练多久，困扰他多年的 B 型肝炎和肝硬化就好了，他脸上手上曾经出现过的老年斑也没有了。1996年关桂敏全家定居美国，他到美国后的头几年还经常回国演出，有很不错的收入。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关桂敏招收的声乐学生就被中共统战部门侨办的给劝离开了，凡是有艺术团体聘他当指导，那些侨办的人就去威胁，让人家不敢聘请他。关桂敏半开玩笑地说过，在国内时除了唱歌什么都不干，到了美国后除了不唱歌什么都干。中共为了让他放弃修炼法轮功，想尽办法从经济上截断他的生计，所以后来关桂敏还去过美国公司做清扫员。他如此著名的艺术家，宁可放弃人间的享受，也绝不向中共恶党低头。
我知道这些年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和平理性的呼吁各国关注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这个事情。不知道当年1999年7月20号镇压发生的时候，国内的法轮功学员是怎么反应的呢？
7月20号当天，大部分的法轮功学员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消息，法轮功学员发现情况不对。7月21号，全国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法轮功学员上访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不是说大家约好了，或者是有谁下的指令。
对，你想想啊，如果你很珍惜的东西受到破坏了，你会怎么办？法轮功学员都很珍惜能够练法轮功，一直以来法轮功学员要求的就是要一个合法的自由的练功环境而已。所以在那个时候看到毫无道理的抓捕法轮功学员，大家就都想去上访，想去给政府讲真相，是人同此心，很自然的现象。
没错，除了给政府讲真相之外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么法轮功学员们上访之后，政府这次是怎么对待的呢？
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别不大，我用武汉一名法轮功学员叙述的他本人的经历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他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三三两两陆续到达省政府门口，自觉整齐地排列站立在人行道的里侧，以便行人能通过。整体的大法弟子待的地方都干净整洁，没有烟头纸屑，每个人都按照师尊，就是李洪志师父所教导的真善忍，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下午四点左右，有关部门调动大量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和武警官兵，防暴队带着钢盔，手持盾牌、电棍之类的东西，而马路两端的路口也已戒严，马路上已不准任何车辆通行，路上行人很少，只有一辆广播车在不停地来回播放着，劝学员们离开。面对这一切，所有的学员都没有离开。
那我有个问题啊，法轮功学员不是都很和平的吗？怎么会动用到全副武装的官兵了呢？
我接着读他的叙述啊。五点左右，路边陆续开来几十辆各路公共汽车，显然是政府征用的。这时有同修考虑到一些60、70岁的老年同修已经站了至少5个小时没吃没喝了，于是买了几箱矿泉水给他们喝，但是同修们都没喝， 而是把水让给大热天闷在车里的司机与武警官兵了。
哇，真是非常善良的人啊。
是这样，这名武汉的法轮功学员描述说，有的官兵都流泪了，有的连声说谢谢。这种情况下，真正关心他们的是大法弟子。这些官兵发自内心地说，你们法轮功真好。广播车在来回播了好几次之后，看到大法弟子没人离开，于是调来大量年轻的部队官兵。这些年轻的官兵告诉我们，他们刚从堤上，当时武汉发洪水，被调回来镇压我们。他们已经几天没睡了，刚回来却不能休息，而要对付我们这些好人。我们知道他们被欺骗了，就给他们讲真相。这时大法弟子的队列已经被陆续冲散，大法弟子们被抓到停放在路边的公交车上，装满一辆开走一辆。在车上我们主动买票，警察不让司机收，我们在车上自己把钱收好后放在司机身边。公交车开到一所学校，这时天已经黑了，校园里几辆车分散在四周，每辆车车灯打开对准操场，有人用喇叭说要每个人前去登记。我们一起说，我们又没干什么，登什么记呀，不登，我们要讲真相，不要迫害法轮功，我们没有闹事，只是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而已。他们当时承诺会把我们的意见转达上去。在离开时，那些警察还不停地与我们挥手再见。有同修把随身带的真相资料也交给他们看。在回家的车上，我们依然是自己把车费放在司机的身边。
谢谢。听完他的经历，我想说，如果这场迫害不发生，或者是能及早的被制止的话，这么多年来也根本不用动用这么多的官兵警察去对付老百姓了。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可以用他们健康的身体，认真负责的态度正常的工作，那么中国社会将会是多富足与兴旺啊。
是这样啊，瑞希，如今在海外有这么多外国团体政要支持声援法轮功，就足以证明法轮功对社会对民众都是有益处的。真善忍的理念是与普世价值相吻合的。中共经常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说国外政要支持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里通外国，跟反华势力团体有联系等等。
是啊，中共就是一直来刻意偷换概念，把爱国混淆成爱党，把中国等同于中共。如果你去讲中共犯下的罪行，就会被中共说成是不爱国，甚至是反华。在这里呢，我给听众朋友念一段由英国上议院议员弗拉姆·威尔盖特的麦肯齐勋爵给英国法轮功学员的信。他在信函中说呢，感谢您提醒全世界，当我们从武汉肺炎的大流行中走出来时，在中国，中共在那个伟大的国家，以其对待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方式，继续侵蚀着人权、自由和法治。真正令人震惊的是，2021年压倒性的证据显示，相当于种族灭绝的行径正在以工业的规模，在一个坐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达国家内发生着。如此大规模的暴行，自上世纪中叶，当世界发誓不允许此类暴行再次发生以来，还从未发生过。在这位勋爵的信里啊，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中共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制造出大规模相当于种族灭绝的暴行。
你是说这些声援法轮功的政要是尊敬推崇中国这个传统的国度，但是却谴责中共这个政权，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没错，的确是这样的。在刚刚才举办的美国华盛顿720反迫害的集会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政策分析主管库尔特·沃斯米勒博士就到现场发言支持。他说啊，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最近的2021年年度报告里，强调了在2020年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继续受到中共当局的骚扰、拘留、监禁和酷刑。联合国人权专家也发表了国际报告，严重关切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可怕的不道德行为。他还说啊，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在21世纪的今天是不应有容身之地的。而且呢，他也非常明确地说，中共必须接受其应受谴责的迫害历史。 也就是说，中共不等同于中国。中共对中国老百姓制造的迫害，完全应该由中共来承担这个罪责，跟中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呢，这跟反华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说，也只能说是反共。这个在国外是越来越清楚了。
如果说当国际间真的对中共迫害百姓的历史开始追究责任时，中共党员也可能会遭受波及，就像当年的纳粹分子一样。
说的是啊，法轮功学员劝人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是为了人好，不要去承担中共犯下的罪，给中共陪葬。这么多年来啊，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都只有反迫害，没有看见过法轮功学员有什么政治主张。因为法轮功是修炼真善人的，是要放胆名利的。我猜想，中共高层既然曾经不少人都练过法轮功，我相信他们内部也是知道这一点的。好，听众朋友，我是瑞希，今天的720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节目内容您会喜欢，并对您有所帮助。
我是许峰，如果对节目内容还有不清楚或是疑惑的地方，欢迎您继续探寻真相，祝您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名作，诗中描绘了南朝佛教的兴盛。南朝时期佛教兴盛的根源，就是因为梁武帝萧衍虔诚信佛，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结果。萧衍即位后，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夏秋冬，四更天准时起床批阅奏章公文，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他为了广泛的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五朝门外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叫棒木函，一个名为废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的人没有因功而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被埋没，都可以往废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百姓想要给国家提批评意见或建议，可以往棒木函里投送。梁武帝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为了推行他们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到大县里当县令，大县令政绩突出，可以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起来后，梁的吏治得到显著改善，桑农工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梁武帝有着一颗笃诚礼佛的心，早年以征战为立身之本的岁月，顾不上到庙里敬香礼拜，现在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了，那么虔诚的礼佛拜庙就成了他灵魂深处的寄托和国家的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了。公元504年，他成为一国之君的第二年，亲率僧俗20000人在崇云殿的崇云阁撰写了舍道释佛文，宣示自己一心礼佛的志愿。梁武帝笃诚崇佛的表现也是让人敬重的，史书上说他
一冠三年，一被两年，就是一顶帽子可以戴三年，一床被子可以盖两年。他常斋素食，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穿的衣服质料全是棉花制的，不用丝绸。因抽取丝绸要杀死众多的残的生命，和佛家不杀生的精义是相悖的。吃饭也只是蔬菜，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他不饮酒，不听音乐，而自己就是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啊。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清苦的皇帝了。他的慈悲心也强烈展现出来，每当朝廷要判处一些罪犯的死刑，他就好多天现出不高兴的神情。到了他执政的后期，萧衍声称愿皈依佛门，他四次舍身于健康城中最大的寺院同泰寺，因此得了个雅号皇帝菩萨。皇帝菩萨这个称号也真是实至名归，从宏观上看，就是营造寺塔、造佛像，使佛教的传播在南朝出现了繁华景象。健康城东西南北各40里，城内外的寺院就有500多座，一座连着一座，重楼峻阁，高台宝塔巍巍矗立，可以想见其情其景多么的壮观。从微观上看，梁朝有人口500万人，仅健康城内的僧尼就达10万，其他的郡县可想而知。梁武帝也几次入寺当和尚做住持，给僧众讲解佛经。萧衍曾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当和尚。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把自己所有身资服用舍给寺庙；还有一种是舍自身，就是自愿加入寺庙为众僧服役。梁武帝的舍身第一次4天，最长一次是37天，而每一次都是朝廷用黄金将其赎回，4次赎金达40000000钱。在那个历史阶段，佛教在梁国达到空前繁荣。梁武帝萧衍在位的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同时出现文化盛世之象，连北方的敌国也颇为赞叹，纷纷效仿。梁武帝大兴佛事的同时，传统儒学文化的兴盛也达到历史的新高，举国上下充满了崇尚儒学文化的气息，研讨氛围十分浓厚，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贵族，都以儒雅为荣，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所以萧梁一朝在统治时间不太长的50多年里，涌现了一大批在中华文学史上有重大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如《昭明文选》的作者萧统，《宋书》的作者沈约，《南齐书》的作者萧子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诗品》的作者钟嵘，以及名士如江淹、谢初、道盖、道洽、秋池、吴军、禹信、刘昭、刘俊、陶弘景，当然还有成为皇帝的萧衍的两个儿子简文帝萧纲和元帝萧绎。总之，萧梁一朝的文学之盛，在中国历史上只能有盛唐和北宋可与之比肩了。梁武帝萧衍在中华佛文化的传承和儒学文化的传播上，在中华神传文化流传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